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哈，感谢天上的父为我们所预备的万古的磐石啊，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的里面，我们可以藏身在里面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切的心思意念啊，都带到你的面前，都卸在你的面前啊，因为你看顾我们，顾念我们，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啊，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我们什么时候转向你的时候，你都会用你的恩典来对着我们，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来仰望天上的父亲，我们今天就这样来仰望你，求你从天上向我们施恩，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的话每一句都是炼净的，都带着能力啊，一旦发出绝不突然返回，我们今天就等候期待你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做洁净更新的工作，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读到31章的经文很短，只有9节的经文，但是这里面的话都非常的宝贵啊，尤其讲到上帝对他的子民的保护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比喻来讲啊，我们慢慢来读啊。那我们以赛亚书读到31章了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弟兄姐妹有哪些这个没有读得太懂的地方哈，我们可以提出来哈，一起来思想。你可以先把它记下来啊，记下来之后啊，我们分享完之后哈。那我们找个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前面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先注意我们读得懂的这一部分，那相信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圣灵都会帮助我们这些话你一定有一些读懂的然后围绕这一些来思考，那些读不懂的暂时放在那里可以记下来，我们过后再找时间可以一起来分享。第31章，那在这一章里面呢，把来自于人的保护和来自于神的保护放在一起来对照。来自于人的保护呢，就是指埃及。三节说，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这个人的保护是有限的。但是这个埃及在历史上呢，多次成为以色列人的保护，亚伯拉罕那时候躲避饥荒就去了埃及。但是那一次呢，他并没有求问神，所以下去以后呢，很快就遇到这个麻烦，这个撒拉遇到被这个法老看中，那这个亚伯拉罕也很胆怯，他不敢承认，这个撒拉是他的妻子，说他是他的妹妹，所以那是一次。后来这个雅各那个时代呢，他们也下去，但是注意雅各在离开迦南地之前他特地求问神，神说可以，神说你可以去，所以那一次呢，雅各带了70口全家人，一起下到埃及，那次就不一样，那是神带领他们去了埃及，在埃及得蒙保护，从70口人繁衍成几百万的一个大的民族。那这一次，又是他们遇到亚述国的进攻的时候，那这一次呢，他们下去埃及求帮助呢，神说这个他们的心态是要依靠埃及的这个势力，埃及的马匹，因为埃及的马是很有名的。所以第一节说，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仰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并不仰望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所以这次他们就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就去做了，并没有求问神。埃及是看得见的，这是人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当事情来的时候，先抓住那些好像有形有体的，能抓得住能摸得着的，神呢是看不见摸不着，有的时候神还会试验人，这个让人去等候，让人去安静 人在遇到患难的时候呢，常常需要抓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这个心态哈，这个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哈，他们并没有仰赖耶和华。所以从四节开始呢，这个先知给我们描述哈，神出自神的保护跟出自人的保护是不一样的，虽然是看不见，神是这个摸不着的哈，但是他那个的保守是很真实的哈，是很可靠的哈。所以第四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护食咆哮。所以这个呢是用狮子护食这个形象来比喻哈，神就像那个狮子一样，即使是有很多人来哈，这些牧人来攻击这些狮子哈，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慌，他是指那个狮子护食那个狮子哈，人来用声音来惊吓他呀，想把他赶走啊，但这个狮子紧紧抓住他的猎物不放手，也不因他们的喧哗说服啊，这个狮子很勇敢啊，面对这些人的这个攻击哈，他紧紧的抓住不放弃也不退缩，那这个形象是一个很强壮很威武。那我们的神呢是这样啊，他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保护他的子民啊。所以到讲完这个狮子以后，他说如此啊，就像这个狮子保护他的猎物一样，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啊。他保护他的子民啊，即使是有很强大的敌人他也不会放弃的啊，这是第一个形象。第二个形象是讲雀鸟，第五节，雀鸟怎样扇翅复雏，这个雀鸟的翅膀张开，把它小鸟呢放在它的翅膀底下哈，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第三个形象，他说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越门保守哈，英文就是 pass over。那一讲到 pass over， 大家就知道哈，就是提到这个逾越节的事情哈。想到在逾越节的时候，神是看不见，但神吩咐他们，让他们把血涂在门楣上啊，只要他们这样做啊，他们就可以得到保守哈。半夜晚上的时候不要出门啊，全家人都聚在家里面。那神的保守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是很真实的，是他们先祖经历过的。那一个晚上啊，埃及家里每一家人的长子头生的牲畜都死了，但是呢这位看不见的神呢就是保护以色列人，当他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涂门上涂血为什么就安全呢？讲不明这个道理，但是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凭着信心去做，做完以后就耐安心等候，这些事情就发生了啊。最近我们在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信心，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看不见哦，神是看不见的，神就是跟我们讲话，凭着的话语来给我们应许，让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当我们这样去凭着信心去抓住神的应许，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神就像那个狮子保护他的猎物一样，就像那个雀鸟张开翅膀保护他的小鸟一样，就像那个当初那个逾越节他们所经历的一样他们会得到保护和救赎。所以短短的几句话把这些来自于神的保护和与人埃及它不过是人，马也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但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半跌，都一同灭亡所以先知就是在鼓励神的百姓要投靠神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
大家早，我华梅。今天这一章我看到第七节，我觉得好像很眼熟， 他讲到那日，个人必将他的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现在自己最终的都抛弃了。往前看，我发现昨天有一节圣经跟这个很像。昨天是30章第22节，那边他说：“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啊，就是这两句很像，所以我就想的多了一点。啊，他说到那日，啊，就是还是跟我们说有一天，啊，这个事情会发生，每一个人会把他们心里面的偶像都抛弃。那我就想到这一日，啊，直觉就是好像是我们讲什么千禧年的时候啊，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可是我再想一想，好像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啊，因为耶稣第一次来以后，保罗好像就做到了。因为保罗他在圣经里面就跟我们说，他视万物如粪土，为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那一日我觉得好像我们不用等到那个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好像都可以经历到他讲的那一日。那我就问我自己的，那我的那一日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心里面的偶像都抛弃掉。我就发现好像有这么两点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把我们陷入罪里。他讲了，他说这是亲手所造陷在自己的罪中。当我们发现有些东西会把我们陷在罪中，会让我们跟神，好像的关系远离，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能够，把我们这些阻隔我们跟神之间有更亲密相交的东西就可以把它丢掉。那还有就是他前面讲的，他前面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保护我们，他什么狮子保护他的猎物啊，雀鸟怎么保护他的小鸟啊。我觉得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什么时候经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那一些就是经历神，才是更真实的，神比那些偶像更宝贵。然后昨天的经文的话，那一段的前面，就讲到我们必看见我们的教师，就是好像我们真的看到神的好，然后真的看到那些偶像会拦阻我们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那一日就到了，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就一个一个就丢掉了。啊，就 我就想到这些跟大家分享。
很好的提醒哈，不用等到将来什么时候我们转向神的时候，那个就成为我们离开一切的这个污秽偶像啊，归向神的日子。
大家早，我是维雄。
张老早。
在31章，我读到最初这三节的时候，讲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就愿意依靠埃及的马，埃及的马车，他们不愿意仰望他们的圣者，就是耶和华。其实诗篇里面有很多地方也是形容这方面，在147篇第10节，诗人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那11节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若再往前翻到33章那边呢，有一段也是这样描述，描述的更具体。33章从13节一直到18节，他说我们的神呢是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 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他留意他们一切所做的。那十六节就说，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那十八节讲一样的话，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但是问题是，我们人呢、就是喜欢看见看得见的，对于那看不见的还是有点怕怕。那刚刚牧师提到，这就是我们信心扎根的地方。那信心怎么去培养呢？所以我们应该要从小事上来仰望神。如果我们在小事上神都答应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他是信实的，我们的信心就建立一点了。下一回再有大一点的事情，我们又仰望神，神又帮我们解决了。所以我们的信心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被建立，到有一天如果真正大事来的时候，你回想以前的信心的路程，就比较容易真正的仰望神。这是我个人40多年的属灵的经历啊。我们如果在平常的日子里面不操练信心，到时候真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很难去诉诸于神，我们宁愿诉诸于人，问张三问李四问他们的意见该怎么办。你问到最后总有一个人是符合你的意思的，你就这样去做了。以色列人他们从出埃及一直到以赛亚书写这个预言的时候，他们经历过神多少的恩典。但是很奇怪的是，真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宁可相信的看得见的。但是神说那些人不过是人呢，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哇，这就差别很大。所以我们要真正像刚刚那个华梅跟牧师讲的，我们读希伯来书，真的看见整个11章用了20多个例子讲那信心的伟人他们怎么走过来的。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警惕啊。我们念的以赛亚书真的得到很多方面的帮助，这一章里面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都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问题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往的信心历程不够坚定，在求神怜悯，让我们有一个愿意信靠他的心。因为神的眼目一直在看我们，他希望我们全心全意的信靠他。谢谢各位。
大家早，我是月华。
你怎么早？
我是昨天跟长华看见这个第八节的时候，我们两人就在讨论了。以赛亚写这一段的时候，是在事情发生之前，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这说了两次。这件事情呢，在以赛亚书的后面才真正的记载了。这件事是在以赛亚书37章第36节才记载了这件事。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但是呢，在32章的时候呢，以赛亚就得到了神的默示。所以我们真是像刚才各位讲的，要有信心，神的话一出绝对要实现。因为这里两次提到并非人的刀，神怎么灭的这185000？我就说人要去杀这185000，都要一个个的杀，多费劲儿啊！ 但是呢，一夜之间，他们都成了死尸。所以，神告诉我们，他是有大能、有大力的，但是呢，人好像总是信不过。这个信心，刚才吴长老讲得很好，从小事上锻炼，慢慢慢慢，你一次一次的经历，你就可以使你的信心更依靠神，更不依靠自己。底下那句话，他必逃避这刀，哎呦，那并非人的刀，他怎么能逃避呢？我们两个就很注意这句话，谁逃避了？结果呢，马上接着看，他的少年人逃避了这个，就是说没有死的那些人必成为服苦的，就是说亚述的人并不是就那185000，还有一些其他的没有倒在耶和华使者的处死之下，这些人呢最后要成为奴隶。结果真的是很快亚述就灭了。我觉得圣经上的话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翻译，但是你要仔细认真地去思考，你就会明白其中的深意。第九节，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最后，耶和华神是以烈火的方式要处置这些仇敌。我对这一章特别的感觉就是第三节，我们一定要分清是人还是神。人只是血肉之躯，再能干的人也不过是人，是被造的，是有限的，是有罪的。而神他是灵，他是永远的，他是有大能的，他永远在那里看着我们，关心着我们，要保护我们，就看你愿不愿意。如果你一直拒绝，神绝对不勉强我们。我现在越来越对这一点我真是感觉到，神要耐心地等我们自觉自愿地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真是一谦卑下来，这个谦卑是指我们对神的谦卑，在神面前的谦卑，我们一回到神面前，神一直在那里，他要保护我们。哎，我感觉到这就是我们信神的人太好了，忍不住要赞美主。谢谢。
我就发现了啊，就第一节说那些下埃及的，就刚才想到牧师分享的说亚伯拉罕当时因着饥荒也下埃及了，就是可以看到为什么会人会下埃及求帮助呢，是因为环境改变了。看见没有，环境非常能够动摇人的信心。说是所以我为什么我们就是不断的在牧师的就是每天早上晨更呢，就是感觉到神要让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在神的话语上，要是对神的话语上没有信心的人，就那真的是就和这个以色列人一样，从亚伯拉罕起一下到现在，有困难来了，不管饥荒还是什么，他都会去求人而不求神。所以保罗一直在新约告诉我们要站立得稳了，要以神的真理来束腰。所以人为什么会下埃及呢？虽然这只是行动上的下埃及，实际上也证明他的属灵的生命是朝下沉了。就因着环境的影响呢，就是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呢就立马就暴露出来了。因为这个环境呢就是试探那个人生命的关键的试金石，他们的属灵的生命下来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刚才大家分享的那个第七节，是因为有偶像，因为有了偶像呢， 所以呢，那人就开始有自己的盘算了嘛。所以真的是求神拿掉，就是我因为我心里也是有很多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偶像的。我求神在新的一年当中也帮助我能够依靠神而不去依靠各种各样的人呢和环境。这就是感谢赞美主。而且呢，当还有个最重要的就是第八节的，就是依靠人了之后呢，你必倒在刀下，就是而非人的刀，就是说神亲自回来管教，亲自来对付。就是最大的害怕就是这个神料管教的那手是很吓人的。感谢主。好，我分享完了。